联合国大会第72届会议将在9月12日开幕，紧接着素有世界领导人峰会之称的一般性辩论将在19日开始。这也将是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1月上任以来迎接的第一次一般性辩论。在秘书处上下紧锣密鼓的筹备之际，古特雷斯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专访，就当今世界局部冲突加剧、移民和难民潮涌动、恐怖主义肆虐、气候变化威胁发展的背景下，联合国如何推动多边主义解决这些挑战阐述了他的看法。在这次专访中，他还回答了有关自己的兴趣爱好等饶有欣慰的问题。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最能体现联合国作为多边外交核心舞台的地方，莫过于每年九月份联大新一届会议开幕后举行的一般性辩论。届时各国领导人将纷纷登上联大会堂的讲台，阐述对国际事务的看法。秘书长古特雷斯即将作为这个论坛的东道主，迎接来自各国的领导人参加这个盛会。他本人对多边主义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又持什么样的看法呢？
Well, we live in a world with global problems.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全球性问题的世界中，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不平等现象，我们无法在国家层面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只有全球解决方案才能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为了使全球解决方案成为可能，我们需要建立治理机制，在各国能够共同合作，共同解决我们时代的问题。所以多边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是必不可少的。
当今世界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武装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难民危机等。在古特雷斯的眼中，联合国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I think the UN must first of allBe an instrument for a surge in diplomacy.
联合国首先必须成为大力加强和平外交的工具。我们正在为此竭尽全力，从马里、南苏丹、利比亚、中非共和国到叙利亚、阿富汗和索马里，所有这些危机当中，我们都能尽我们所能，说服为冲突各方和那些能够对他们施加影响并支持他们的人。这是战争，没有人会赢。大家都是输家，让他们忘记分歧和利益矛盾，真正团结起来结束这些悲剧性的危机、暴力和冲突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些冲突越来越相互关联，越来越与全球恐怖主义相关联。所以我们在打击恐怖主义分子时，要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这意味着要解决冲突，建立让人们有归属感和不受歧视的社区，同时尊重人权，确保这些恐怖组织越来越难以招募人员。世界某些地区的青年失业是促成恐怖组织招募那些感到没有前途的人的最大的问题之一，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可持续发展、人权以及和平与安全的方法，结合联合国所有的工具，才能打败恐怖主义。
动员国际社会就应对气候变化采取集体行动，是前任秘书长潘基文在十年任期中开展的最关键的工作之一。那么对于气候变化，古特雷斯秘书长的行动方向又会是怎样的呢？
Well, first of all, climate change today is undeniable.
首先，气候变化是不可否认的。我刚刚从我的祖国葡萄牙回来，葡萄牙南部发生了大旱，而且森林火灾倍增。在美国、葡萄牙和世界其他地区，我们看到了热浪，看到了塞拉利昂、印度、尼泊尔的严重洪灾。过去也有洪灾，但是现在自然灾害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而且更具毁灭性的后果。此外，我们看到沙漠在推进，冰川在减少，海平面在上升，所以气候变化是我们大家的威胁。我们现在有一个重要的工具，巴黎协定，来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确保所有国家都承诺遵守巴黎协定。在国家政府做不到的地方，要让社会、商业界、城市能够以更大的雄心领导这一进程，因为巴黎协定仍不能将全球变暖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内。同时，我们需要看到气候变化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明显联系，因此2030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所有会员国都接受的为实现公平的全球化的全球方案，一种不会把任何人落在后面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不同于不久前发生的全球化，在那种全球化中，我们看到许多地区极大地受到技术进步或全球化的不利影响。 我们需要确保全球化为人类带来巨大的优势，不把任何人落在后面，而且有包容性，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有持续性，让他们能够获益于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果。
古特雷斯从上任之初便承诺要加强联合国系统内部工作人员的两性平等，并采取了切实措施从联合国高级管理层着手推进。
我任命了联合国内级别最高的高级管理小组成员，其中有19名女性和17名男性，他们要么是获得任命，要么是任期延长。这意味着我在做出决定的时候非常严肃地对待性别平等。我非常坚定地承诺，在我结束任期时，我们将在全组织范围内在助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级别实现全面平等。我们刚刚批准了一个实现性别平等的路线图，我们将提交给会员国，让他们了解在某些领域他们需要做出决定以争取到2026年实现性别平等，但还有更有难度的领域，即争取在2028年在所有国际工作人员中全面实现性别平等。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承诺，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想法引起了大量公众辩论，而是因为我深信联合国组织在男女同事平等的情况下会运作得更好。
古特雷斯秘书长在年轻时候就是一个坚持信仰和原则的青年，在当今世界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反犹太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歧视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他想对年轻人说些什么呢？
我认为年轻人正是希望所在，因为年轻人更加国际化，他们并不太容易受到民族主义、仇外心理、种族主义这些非理性方法的影响。他们了解多样性代表丰富而不是威胁。我希望年轻人会推动社会、社区和政府认识到他们需要有社会凝聚力的政策，他们需要制定政策，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身份得到尊重，同时他们属于整个社区。
在这次采访中，联合国新闻的记者还专门提出了几个有关个人的问题，古特雷斯秘书长也欣然接受。由于古特雷斯喜欢研究历史，因此一个避不开的问题就是他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谁。
有两个人物在思想和政治态度、政治行为上对我的政治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是在我年轻时影响我的瑞典政治家奥拉夫·帕尔梅，另一个是在我生命的成熟期影响我的纳尔逊·曼德拉。我认为他们是一个绝妙的组合，一方面他们都推崇明确地倡导平等、进步的世界观、人人平等和社会平等的政策。奥拉夫·奥尔梅对他的国家和国际关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而纳尔逊·曼德拉则是宽恕、容忍和一个如此深刻和悲剧性的分裂的社会的重建能力的象征。
在被问到最喜欢的作家和最喜欢的书籍的时候，古特雷斯又情不自禁地回到了历史上。
正如你所说的，我是一个极爱读历史书的人。我认为我读过的最好的两位历史作者，一个是法国人乔治·杜比，他是一位杰出的中世纪主义者，另一个是英国人 A.J.P. 泰勒。但当然，我是葡萄牙人，我来自一个诗人的国度。有一位葡萄牙诗人，我认为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费尔南多·佩索阿。
Absolutely unique, Fernando Pessoa。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古特雷斯承担着在复杂的世界中引导国际社会寻找解决方案的重任。他的工作量极其繁重，他又是怎样来减轻压力、保持身心健康的呢？
Well, I like music。
我很喜欢音乐，所以我在家听音乐。我经常去听演唱会和歌剧，我非常喜欢当代艺术，而纽约是世界上看当代艺术最好的地方。纽约的切尔西和其他地方的画廊以及不同博物馆有很多当代艺术展览。
古特雷斯还表示，他也很喜欢旅行，并尝试去发现不同寻常的文化遗产或者景观，或者与不同的人接触以丰富自己。因此，音乐、艺术和旅行是他最重要的享用业余时间的方式。 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